第720集，入学。如果能够成功收购 ARM， 加上他和俄罗斯别季列夫合资的半导体厂，他在芯片行业将有一席之地，这也是中国芯片行业的机会。即便中国后来每年在芯片行业投上千亿美金，与顶级芯片制造商之间仍然会有难以追平的技术差距。成不成李和不知道，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做一做的。一大早，李和习惯性的像往常一样穿裤衩子，可是刚出门就感受到一股寒风，卷着身子麻溜的上楼去换了长裤。郭冬英等人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。等李和上车后，众人一起驱车陪老孙一起到学校报道。上午9点多，商铺大都还没开门呢，李和都没地儿去买瓶水喝。正是开学的日子，学校里车多人多，李和一行人的豪华车队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。这里可不是平民学校，学生家庭非富即贵，拼爹的拼爹，谁都不怕谁。牛津城的建筑古色古香，分属于不同历史年代的不同建筑流派。下车之后，郭冬英见李和四处张望，就笑着问道，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庄重，像不像回到了中世纪？随处可见的雕刻，精美细腻的穹顶，典雅绅士的室内装饰，墙壁上随处可见的几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的杰出人士的画像，不同时期的历史痕迹结合得很完美，这种厚重历史堆积起来的美让人很迷恋。中国人民是从来不信邪的。
啊，什么意思啊？
李和这么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让郭冬英不得其解。李和说，就是宗教建筑罢了，仪式感比较强。中国除了在军队里有点这么仪式感，什么都有点混沌的状态，这点中国人不如。他教过科学史，对宗教与科学自然做过深入的研究。当然他这样说肯定不是否定，这么一个地方牛人辈出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，还为中国培养出来不少大神级别的人物，他的佩服之心还是有的。郭冬云笑着说，这倒是真的，牛津的各个场合的仪式感很强，比如考试，他的考试是一个单独的空间非常宽阔的建筑，从里到外都十分肃穆庄重，而参加考试男生必须正装，深色短袜，黑鞋，白色领结，白衬衫，黑袍，女生黑色裙子和长袜，考卷都是一枚铜环扣住，要不等会儿可以带你去看看。
哎，相比之下咱们中国人可以算是无组织无纪律，就是不信邪，自古就有造反的传统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要试一试，英国佬不行，奴性太重，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农民起义，好不容易把扎里一世送上断头台了，还跟农民没啥关系。
李和又犯了嘴皮的毛病，
瞧瞧现在那英女王什么的还活得滋润着呢。
别乱说话，郭冬英赶紧打住。李和不屑地说，
言论自由呗。
郭冬英白他一眼，言论自由的前提是政治正确。他不再搭理李和，拉着老四去报道。李和以及沈道如等在身后，一边拖着行李一边抽烟，不时对过往的妹子指指点点，黑色的、白色的、棕色的，各有千秋。沈道如笑着说，
嘿，后悔结婚这么早了？
嘿，还真有那么点啊。
李和又问他，
哎，你什么学校的？我忘了。
啊，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。
沈道如通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在去年拿到了大律师的资格。虽然他已经没法做律师了，可是能成为大律师依然让他高兴不已，为了庆祝还特意在酒店摆了五六桌呢。两人坐在台阶上还没聊上几分钟呢，只有郭冬云从里面出来了，笑着说，一个简单面试而已，面试完就 OK。 李贺从他手里拿过一张纸看了看，又止不住吐槽说，
我操，18000真黑呀，
折合人民币10几万。虽然对于学费之类的东西他早就清楚， 可还是不妨碍他去埋怨一下。老四出来的时候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然后说，我们去找宿舍吧。李和问，不能在外面住吗？他想给老四直接买一套，住宿舍并不是很舒服。郭冬云说，只对本科生有要求，李冰倒是可以在外面住。李和刚要问老四的意思，老四却摇了摇头说，我住宿舍。李和没有强求。老四的宿舍分配在三楼，那么重的大箱子没法拖地，李和哼哧哼哧的给搬了上去。他好久没做这种体力活了。老四过去敲门，开门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。李和一看就知道是他喜欢的那种款的。只是哎呀，一言难尽呢。宿舍是非常宽敞的，三张床铺，里面有各种柜子可供学生合理安排放置各类物品，有专门放衣服的衣柜，可以容纳足够书本的书架，存放个人常用物品的床头柜，存放重要物品的保险柜。李和很满意，不是那种上下铺，感觉这2000英镑的住宿费交的还算值的。哪怕柜子再多，也放不下老子带过来的东西，光是闲货王玉兰就给塞了一个大箱子，这谁都没拦着。两个热心帮助老四收拾东西的姑娘看到那只还在翻眼珠子的咸鸭子，也忍不住吓了一跳，最后看到一大包的鸡爪子更是一脸的惊恐。老四为难地看着哥哥。李后对丁世平说，扛回去吧，咱晚上找个可以开灶的家庭旅馆自己炖着吃了。一晚上住7000-8000的宾馆，李和都感觉他脑子有病，哪怕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做上亿的投资和捐款。老四说，你们走吧，不用在这里，我收拾一下东西再收一下这里。那行，有什么事儿打我电话。李和趁老四不注意又塞给他一张卡片，走出宿舍门才说，还是原来的密码，想买什么车你自己去买吧。老四反应过来追出去的时候，李和已经走了很远，只是笑着冲他挥挥手。中午的时候，沈道如就在伦敦的郊区找了一户华裔家庭的房子，油盐酱醋炉灶都齐全，蒸炸煎煮也都没问题。一行人立马从酒店搬了出来，往伦敦而去。这两天李和等人算是委屈了肚子，所以一到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吃的，那些闲货必须给消灭掉。丁世平下厨，沈道如打下手，两人刚要开灶，李和慌忙打住，直指屋顶类似监视器的东西。郭冬云笑着说，这个是挺烦的，抓来火警可不好。李和在这家抽屉里找了一圈，也没找到合适遮挡的东西。沈道如很有经验地从冰箱里拿出保鲜膜说，看我的。他扯了一截保鲜膜，直接把烟雾报警器给盖上了。